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九节的下半句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灾人的指头，并发恶言的事，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为正午，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，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，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，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。好，这段经文不是太难懂，跟着上面连在一起啊，就是在五十八章一开始讲，就是以色列人在那里抱怨上帝说，我们有禁食，我们有祷告，我们有做各样的宗教活动，怎么你都没有听呢？那个怎么你都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呢？那耶和华就借着以赛亚说，如果你的宗教活动是真实的，是主喜悦的，就不会只有这些外表的仪式，就不会只有在教堂里献祭或者是唱诗，你的信仰会让你的心灵和生活中对人是善良的。这对人是善良的，我们当然也不能够说警察就不能够有宗教生活了。那个善良包括我们忠于职守，而且从心里面。所以如果我们是敬畏上帝，真实的敬畏上帝，一定会有我们的心意的改变和我们生活中的改变。那么如果我们有心意的改变，生活中的改变更善良，那么我们也会在生活中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，物质上面的，但这都不是很完全的哈。那个五十八章第九节的下半句，众恶和指灾人的指头发恶言的事，就一天到晚就在那里凶人了。我们不是说凶不对，就一天到晚都在，就对人没有那个宽厚的心和行为，那么这样上帝对你也没有宽厚的心和行为。那如果你对人有宽厚的心和行为，这当然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上，就是有怜悯啊，满足啊。那个第十节的下半哈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这都是旧的翻译，不太容易懂。不是发现，不是 discover， 发现不是什么 invention， 发现发明，这旧的翻译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光在黑暗中会光照你。那个发现有光照，有明亮的意思，就你就不会那么黑了，你就不会觉得寸步难行了。然后耶和华会让你。这都是包括物质上面、身体上面的，然后也形容你的丰富。我们以前看过很多次，以色列在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他们是枯干的，他们是经济、国力各方面都荒凉的。现在上帝能够让他重新被建造起来，这些我们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信心。虽然我们的信心并不是说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跟随主了，我们就一帆风顺，但我们的确相信。我们的信心会在我们生活中有影响。我们并不是说信耶稣的人不碰到困难，我们也不是说不信耶稣的人就一天到晚倒霉，这都是一个错误的了解。但是我们的确会说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真实的信仰跟我们生活有关，神给我们的信心上祝福也跟我们真实有关。第十三节，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，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，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，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，而且尊重这日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话，你就以耶和华为乐。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，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，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好，就前面我们记得就是五十八章一开始，以色列人说，我们做了这么多宗教活动的事情，又敬拜又赞美又奉献的，怎么你都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呢？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，耶和华说，你的心不是真实的，你心里很讨厌我，或者对我没有那个真实的。好，这一点我们每个基督徒其他宗教我不敢说 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其他宗教这一点比我们基督徒还好一点，就是我不知道用诚这个字恰不恰当，让我用真这个字吧，就是我们对上帝信仰是真实的。我们好像上帝跟我们基督徒常常好像很遥远，或基督跟上帝很遥远，就我觉得那些拜佛的人呢好像都还蛮，好像这个神还蛮灵的哈。那个我们所谓的灵倒不是说哦我们信了他就怎么样，而是说我们跟他有一个深切的那个情感，这一点是我觉得很需要的。我们认识他的全能，他听祷告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就十三节以后的话就可以解释，安息日或者我们今天讲主日或者敬拜上帝的日子，那个重点不在你杀了多少牛羊啊，甚至唱了多少诗歌，那也很好，但如果不出于心就不好了。你安息日这个调转你的脚步啊，其实意思啊，表面上是你从家里公司世界转到上帝的殿，但这恰恰不是上帝的意思，就是你人到心没有到，那没有什么意思。这我说一个不好的例子，以前也举过，各位姐妹，如果说情人节你男朋友或者你的先生请你吃饭，哇，情深款款，哇，那当然都很好啊，但结果你发现他在跟你吃饭的时候，你去一下出去一下厕所什么，他马上就打电话给他女朋友，然后就把那个菜照给他，这我等一下我就会跟你一起吃这比这还好的。也就是说他跟你在一起是一个敷衍，那我们就当然就很愤怒嘛，是假的。另外一个例子，他牵你的手的时候或者更亲热的动作的时候，他在想啊，我正在牵某个女明星的手，如果给你发现了，你不是很火大吗？就我们人到了教会，人到了神的面前，心没有到，这需要圣灵帮助的，因为上帝看不到摸不到。像其他宗教人，他起码觉得在那个供桌前面好像跟上帝还跟他神明近一点，我们不会这样想的，我们不会觉得说哦，在这里或者在读经的时候跟上帝近一点，重要还是你的心有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里面。所以安息日你走向圣殿不一定喜悦，耶稣责备的那些圣殿里的人都是在圣殿里做事啊，他们心里没有上帝啊。在我圣日，圣日就是安息日，这是以色列人安息日的意思，就是每一个礼拜有一天是不工作的，这一天是敬畏上帝的。那么如果用我们中文翻译啊，我们实在很难懂啊，在我圣日以不操作为喜乐，对我们来讲天天都不操作最喜乐，操作就是工作嘛，天天都有吃有喝就最喜乐了。不过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就是有两点了，一点是那个不工作可能我们会喜乐，但不工作如果在教会里听到那也是如坐针毡，对不对？常常觉得哦很烦，所以以色列因为这是一个规定的圣日，就常常他们很不喜乐。哎，这也说到我刚刚要说的地方了，就是我们信神其中有一个该有的内心的态度有几个了，一个就是喜乐。我们认识上帝，上帝对我们很好，我们应该是处处觉得我们是蒙上帝祝福的，很喜乐。当然还有其他的，包括敬畏啊等等都有哈，不过这里就是喜乐。那如果我会觉得很多牧师基督徒并不喜悦亲近上帝，就是那只是一个工作。那我也是觉得我只是到现在六十几岁了，服侍主这么多年了，我才比较越来越觉得哎呀，跟人家传福音即使被拒绝，或者传讲上帝的话即使人家不想听，我这经验太多，我在上面讲到下面点头睡觉的多得不得了。那我们的快乐常常就是观众的反应嘛，顾客的反应嘛。那其实我们的快乐建立在我们上帝的喜悦， 那个就是需要很大信心，因为你看不到上帝啊。如果我们能很喜悦上帝的一切事，包括安息日，其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你生活各方面都会有喜乐的。我就觉得我现在也是这样，包括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工作，包括跟不喜欢，这个我们在社会上一定有的，包括你家里都有，可能是你老婆，可能是你老公。我们没有说信耶稣我们就什么事都是赏心悦目，没有，但是我们因为信主，我们总有个正面的一个态度，我们觉得是因为上帝的带领，所以上帝给我今天这个路也是好的。虽然我们并不会觉得，并不会有的时候工作辛苦是很辛苦的，这但是我们因为到主那里，我们就觉得喜乐。另外一个，在我生日不以操作为喜乐哈，这可能我们在台湾有的时候也能了解。我刚刚坐计程车，那个司机说他以前坐车床的，他说：“哎，我老板最喜欢我，为什么？他在家里很苦，他有四个小孩要养。他说每次老板说要不加班，别人都不愿意，他说我就愿意。就这通常是比较劳苦，又缺少钱用的。”又以那个勤快为一个美德的民族会有的，如果你是什么西班牙民族的，可能就不懂这在说什么了。我们台湾也有，我听说有些台湾的老板也一听到放台风假就很恐怖，因为啊，我货又出不来了，什么什么什么。这里跟这些都没有关系，这里就是说，当我能够亲近我上帝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喜乐的事情。那如果我们看得完整一点，就不是什么安息日主日了。我们如果能看到我们生死起居行动任何事，谈生意也好，读圣经也好，都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，就都能够喜乐，那就是这里要表达的。那个圣日也不是只有星期天觉得是圣日，我们觉得每天都可以尊重，因为每天主都在其中掌管。不办自己的私事也不是说啊，这一天啊，我都要办老板的事，哎，所以很不愉快。办了自己的私事就很愉快，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人就是主的人，我们希望啊，这讲起来可能你们不相信，但是圣经的确是这样说的。我们生死都是主的人，够你就算逛街都可以是为主逛街，你买钻戒都可以是为主买钻戒，你打扮都可以是为主打扮，倒不是说你。等一下要讲到你去逛街看有没有一套合于讲到的衣服，不是这样子，就是我是一个主的人，我的食衣住行娱乐都是希望让那爱我的主很高兴，不一定是带他去约会，就是我现在做的事跟我等一下要跟主做的事也是有关系。就好像我以前听我们院长讲，现在不太懂，后来越来越懂了。我很喜欢看侦探小说，我兴趣其实很广，漫画、侦探小说、什么游山玩水都喜欢。但是越认识上帝的时候，就发现，哎呀，那个快乐啊，真的不只是看到一个漫画或看一个侦探小说那个刺激、写的精彩的拍案叫绝，我都会想到上帝，我都会想到上帝给我的正义感，或上帝给人的正义感。上帝在这个罪恶邪恶的世界，我们还能够想到当一个凶手被抓到的时候快乐，当一个冤枉的人被释放的时候快乐。我说、哦、神真的很奇妙。我讲过我有一次在澳洲听音乐，哎呦，那个演奏真好，大家都鼓掌，我和我太太就是哎呦，那鼓掌的同时，我们会非常感谢上帝让我们听到一个音乐会。那些人都不是基督徒可能，但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心，就其实基督徒是应该很丰富的，不是很被束缚的。所以不说自己的私话，不说自己的私意，意思就是说上帝在我每件事上都掌管我。说的难听，你洗脚洗澡也是上帝的事，就是你很快乐，快快乐乐在主给你的恩典中生活。那个结论就是十四节，你就以耶和华为乐。事实上你以耶和华为乐是表示你能做这些事的基础。然后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，这意思就是高举你，提升你，也不一定就是你升官发财了，但就是你的心灵提升。但是也不是说就没有生活中的祝福， 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，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啊。这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，就是以色列因为远离上帝，主产都被人家夺走了，现上帝又还给你了，又给你丰富原来给你的国土，原来给你的丰富。所以我们老，时间过去，很多东西会失去，也不会再回来，这是真实的，我们并没有幻想。但我们相信在主里面，神给我们的祝福应一定是一天多过一天的。好，第59章跟上面的其实类似，不过这用负面的来讲哈。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顾你们。下面这些哈，我不去读它了哈，一直到第八节的最后，讲你们也讲他们，就是讲所有的人，就我们行事不公不义，作孽多端，思想邪恶，所以上帝不祝福你们。所以当特别讲是神的儿女，如果我们的信仰是虚伪的，不过也在表达一件事，这个原则上对世人也是一样，我们神很公平，你在世界你是一个诚实努力上进又很聪明啊，一般来讲也会有一些美好的结果嘛。罪恶多端，吸毒流氓多端，当然也会让你生活很不幸福嘛。所以他这里还是说，如果你觉得没有公平公义，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还有国家团体的不公不义。当然这不是在今生能够看得很完整的报应了，但是这是一个原则。第59章第9节，因此公平离我们远，公义追不上我们，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，指望光明却是幽暗。可以说这样讲，种什么就收什么，种的是怜悯宽厚啊，神就给你收这个；种的是邪恶自私，那么收的就是黑暗。那么当然我们再一次说，不是很准确的，在人生不是很准确的，你今天扶一个老太太过街，下面就有个妙龄女郎说你要不要嫁给我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就有报应有带领，今生不是这么清楚。事实上就是因为今生不是很清楚，你的善良才更是真实的。你不是求啊下一秒钟有个人会怎么样回报我，就是因为上帝带在我们里面，救恩远离啊。好，如果圣经只是讲这些那也没什么，我们讲的就始终是道德教训啊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不时不报，是时候未到等等。这基督徒如果讲的就是这些，我很遗憾，很多时候教会讲的也就只有这些，那就完全不必来查经了，各位。那你去看什么《太上感应篇》啊？你去看什么《朱子家训》都够了。我们没有什么新的，我们不一样的。最重要不是这些，我们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绝望灰心，在我们一切没有的时候，上帝给我们盼望和真实的赦免和拯救。好，第11节，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，罪恶作见证告我们，过犯与我们同在，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，就是悖逆不认识神，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，说欺压和悖逆的话，心怀谎言，随即说出，然后等等等等。好，就是比较跟世界有点不一样的，其实世人也还是，我们儒家也还是这样讲，只是我们更强调这，就是我们不是在讲很多别人的不好，社会的不公平，我们讲哎，我们自己有很多的错误，而这个错误最基本的是我们不信靠上帝。那福音就是在这一切的不信靠中间，绝望当中，上帝来拯救我们。而16节以后用的拯救呢，是一个很奇怪的拯救。16节到19节好像是上帝在处罚，20节到21节是拯救，16节到19节可以说上帝实行公义的、公平的、正直的审判，20节21节好像上帝施行 医生般的怜悯和医治，不要钱的义诊。而这两件事情在上帝的救恩中是一件事，也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也包括对我们的刑罚。那拯救就不是刑罚，赦免就不是刑罚，那就是我们讲过很多次的我们信仰的核心，基督是我们的代赎者，他代替我们受到了这些。而这种代赎也不会叫我们懒惰不做事，因为这种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上帝的真爱，也激发我们心中重生，给我们善良。所以在这个世界没有盼望的时候，包括我们这些上帝的百姓也一直得罪上帝的时候，世界充满黑暗的时候，上帝来做事。十六节，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，甚不喜悦，他见无人拯救，无人代求，就甚诧异，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，以公义扶持自己。他以公义为铠甲，以拯救为头盔，以报仇为衣服，以热心为外袍。好，这里说的哈，我要形容一下了，这个你在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也有讲。这里在讲的是什么？这里在讲的是上帝御驾亲征，穿起他的全副军装。哎，这个世界太乱了，我现在要摩拳擦掌，我要来做事，没有人能做事，只有我来做事了。那这个做事，又说我刚刚讲的有两种模式可以来形容，一个是好像南丁格尔一样，白衣天使或者是医生或护士来医你啊，你已经病入膏肓，来医你啊，来安慰你啊，来擦你的伤口啊，来帮你换药啊，或者是看护等等，这是神的拯救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就好像蝙蝠侠做的事，把那个坏蛋啪一个打死，然后那种拳头一打是一百个的。那上帝要做这些事，那个形容就是上帝要不然就穿上这个防菌衣去手术室，要不然就穿上盔甲去战场。那这里有点像穿上那个盔甲，那盔甲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神的全副军装。他穿的第一个，这我这样讲希望你们也不要误会哈，我们是不相信神话的，我们不相信西方那希腊神话的，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些这些，我现在也要这样讲来说明一个事情。各位你看，就是像 Hercules 跟不是 Hector 哈 ，Hector 跟那个 Achilles， 就两个 Troy 跟希腊的英雄作战的时候，两个都是力拔山兮的勇士啊。但是你看他写的那个《木马屠城记》里面写的，重点在他们两个人哪个人的武器好，那武器的重点在哪个人的盔甲刀枪不入。本来那个故事里是那个 Hector 是必败的，虽然他是勇士，但是那个 Achilles 太厉害了，他是 Troy 的第一勇士，但是他打不过这个勇士，他必败。但是他在战前他获得了一份副盔甲，那盔甲刀枪不入的，所以他觉得他穿上也许不能打赢别人，最起码不被打死嘛。那 Achilles本来阿克里斯那副盔甲是阿克里斯的，阿克里斯就没有盔甲了，然后反正他妈妈就请了个神将帮他打了一副新的更好的，他穿上了，两个人打，就 Hector 被打死了。那个剧里面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可是阿克里斯因为那盔甲原来是他知道，那盔甲刀枪不入，但是有一个缝，那个缝刺进去就死了。所以我们这讲的其实比较多的是可以跟以弗所书讲起，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跟人作战，其实就是跟魔鬼作战，跟罪恶作战。你即使是你有神力也不行，你一定要靠上帝的保护。 对吧？这是以弗所书十第六章讲的，穿上全副军装，穿上神的全副军装，穿上神所赐的，因为你自己没那个能力。当然那是防御的，还有攻击的，就是圣灵的宝剑。那神出来作战，他要穿什么？他自己就是只是形容一下，因为一般都会讲战场上嘛，你要有多利的宝剑，这我们神话故事里也很多啊，这个剑出鞘，鞘好剑就可以。好像甚至这些武器还可以加添他力量啊！这我不讲那神话故事，在这里他讲到说，他用自己第十六节下半句，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，以公义扶持自己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形容好像上帝没力气了，然后他自己的正义感就给他力气了，就好像我们很疲倦啦，实在是哎不想做了，哇一看到哇怎么一个流氓在欺负一个小人物，那个愤怒就给我们力量了。这里正义让上帝有力量。那个第十七节最后一个，以热心为外袍，就最外面一层那个金钟罩是热心啊，好像是上帝已经心灰意冷了，我不想救他们。但是呢，怎么样又激发了他的热心，就让他又来做事。那个十七节的，就是倒数第二句，以报仇为衣服，这也是他心中愤怒，让他能够上战场。大卫不也是一样吗？大卫能够打赢歌利亚上战场的一个理由，就听到歌利亚在侮辱耶和华的军队，他就很愤怒。就是这些情绪也可以成为正面的。对，就各位，我们工作，我们照顾小孩，有的时候真是精疲力尽。我们做事有的时候，有像那个计程车司机，他就是因为爱孩子的心，他加班；有的人是因为钱，他就这样做。基督山恩仇记呢，基督山伯爵他做事都是因为他报仇，他的恨啊，这些只是形容一下啊。神也要报仇，神看到太多，因为在人间犯罪，不管你谁伤谁，都是伤害上帝，上帝要报仇的。但这报仇又是拯救，对于信靠他悔改的人就是一个拯救，就你是被罪恶欺负的，神来拯救你。所有的哈，十八节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啊，等等，这些都要工作啊。上帝要，一方面是杀掉，对不起，消灭那些恶人；一方面拯救义人，都是恶人。谁是义人呢？就是愿意悔改的人，愿意认罪的人，愿意归向主的人。第十九节，如此，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神耶和华。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。这是文学上的字眼了，日出日落就是从东到西，从东到西就是遍地都是，没有哪个地方人不敬畏上帝，没有哪个地方人不敬畏他的荣耀，就是哇，这上帝实在是神圣不可侵犯，他的确在做事。各位，没有正义的时候，正义不能彰显的时候，不管是一个政府不能实施正义，或者父母不能实施正义，或警察不能实施正义，或军队不能实施正义，或法官不能实施正义，这道德就会堕落，人就不想行义嘛，做好没有好报干嘛嘛，然后作恶没有恶报，我们也不想，我们也就鼓励我们犯罪了。所以神的拯救不是没有正义的，要不然我们就不想正义了。好，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啊，人就会敬畏他了。十九节的下半句，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，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。啊，这句话我们不太好懂哈。其实他这里讲的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，仇敌来也是上帝要来刑罚以色列或者任何人，神把他叫来，是耶和华气把他叫来。那另外一个意思呢，急流的河水也会被耶和华的气冲走的，吹走的，因为他自己是恶的。为什么在这里说这个话呢？这个 就不是一般什么长江啊或者是热带地区的，这是沙漠地区的水会这个样子，就看起来很干燥，但是上游有个干山洪爆发啊，突然就冲过来了，冲过来过一阵又没有了，就不是一个什么绿水长流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任何的仇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上帝会把它驱逐的。虽然看起来有的时候等了好久上帝才做事。第二十节，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，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转离过犯就悔改归向上帝了，神就来这里，不是审判你了，来拯救你了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必不离你的口，也不离你后裔与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这个我要说明一下才好懂，其实很好懂。二十一节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跟耶和华的关系，或我们今天基督徒跟上帝的关系，都可以用一个形容，就是约的关系。这约呢，西方好多这些字 treaty 啊 covenant 啊，现在流行的你们也很熟悉的就是 contract，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covenant 等等，就是神跟人中间立约，就是人如果专心的敬畏上帝，上帝就会给他一切福气，这是约的内容。但以色列被约了，所以上帝最后给他们很多的刑罚，但是那个最后不是最后，我们人间两双方之间有人被约，最后就什么，应该就是约解除了，就是变成仇人了。我们说过基督教讲的最后不是坏的，是美好的，约看起来被废掉了，人远离了上帝，上帝也不要人了，有的只有处罚。哎，因为有个救主，因为耶稣的处代替我们受的处罚，让我们跟上帝又能和好。这个和好不是上帝赦免我们而已，那是很重要的，不是上帝饶恕我们而已，而是我们就是罗马书讲的和好，我们跟神和好。这个很通俗一个字，英文是 reconciliation， 很通俗，就是小朋友吵架以后说我不跟你好了，然后又好了。这里有那个和好的意思，但是你看不出来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个话不离开你了，那个灵不离开你，灵和话三位一体，第二位第三位啊，神的话不离开你，灵如果你不容易了解，可以把它了解成 spirit 或者精神，也就是不管是外在的或内在的，你都有上帝的话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两个人相爱是真的相爱了，就叫心心相印了。你不是只有甜言蜜语了，你的话里面的精神也是真实的。你不是人家讲哦，你要记得读经啊、祷告啊、爱人呐、啊，你要记得奉献啊，这就是一直讲，讲了就会忘记的。新的约，因为上帝的工作，因为耶稣的工作，所有的约就是不会离开我们，不会离开我们，就是我再用男女之间讲，就是不会变心了。那个心就是你属我，我也属你，没有虚假的，不会变心的。我主动就会好像你在跟我讲一样，就爱你，而且是永远的，而且世世代代，就我们跟上帝的好是永永远远的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第六十章啊。六十章是我不知道算不算以赛亚书里面啊非常荣耀的一章。那但是内容可能我稍稍读一下就可以了。很快乐的一章啊。六十章第一节，兴起发光。西方很多这个诗歌 ,Rise and Shine。站起来，站起来是一个动作，发光是另外一件事，但这两件事好像一件事，好像我们原来是一个火把丢在地上也熄了，现在 一举起来，然后突然就亮起来了，这个意思。谁要兴起发光啊？看起来就是以色列，或者我们从新约来看，就是教会。以色列也好，教会也好，或者我们台湾的基督徒也好，当然全世界都是啊。一方面我们好像摔在地上灰头土脸，我们的人越来越少，我们教会越来越空啊，异教徒的力量越来越大，我们根本哎呀，牧师也疲倦，会友也疲倦，我们都很疲倦。现在要 rise 或者 arise 或者 revive 起来，这个兴起。有的时候圣经讲好像从睡中起来，以弗所书就是这样讲，有的时候好像从死亡中复活起来，有的时候这个在国家里也有啊。我们如果你看现代史，这从我想清朝以后吧，这仁人志士不断的希望一件事，就是中国啊起来啊，睡狮。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睡，是不是湿了？我看不是湿，但是也不一定，就是我们睡要起来了。那个以前青年党有一个刊物就叫《醒狮》啊，醒起来。另外一个发光，就是我们好像都没什么作用，没有生命。以色列在上帝的击打，后来悔改之后会这样，教会也会这样。但重要的各位都关键都是耶稣，因为耶稣的救赎，如果你要再加一个就是圣灵的工作，那么我们就发光。我们要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从来不是自救的，我们从来不是自主的，我们不能自救，我们总是神救我们。我们不能自主，我们总是神做主，神做主我们才能有主的力量，神做主我们才能发光。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，那个发现就是光照你啊，不是 discovery。耶和华的荣耀光照你，也就是耶和华爱你，耶和华赦免你。当我们有上帝的光，我们领受上帝的光，领受上帝的道，就好像摩西的脸一样，就好像哥林多后书讲的，我们就如同从镜子里反照，荣上加荣。教会个人基督徒你要有光，你都要让耶和华光照你，要让神的话光照你，要让神的荣耀光照你啊！你要明白上帝。第二节，看那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。整个这话哈，很多民族都喜欢这样讲，我们会觉得是自大的，很多宗教都会这样讲，我们也是自大的。可是我们基督教也这样讲，而且我们说的比别人都自大。这我关起门来这样讲，就是这是唯一的真光。这个世界黑暗，人离开上帝在黑暗里面。当上帝的光光照以色列，光照教会，万民就有光了。这个每一个国家，包括中国也会这样说了。中国是或者是哪一个民族，我们是万民的榜样啊，什么你要来学我就可以了啊，我们的模式啊，中国模式或台湾模式啊，新加坡模式啊，大家多少会这样讲。我想这些也不是没有它的价值作用，只是人要在上帝面前站得住，要有永远的光，那需要被上帝光照。被上帝光照，上帝不是直接光照哪一个国家民族，上帝是这些国家民族别人要得到福音都必须教会被光照，就兴起以色列，兴起教会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。所以让我希望很谦卑的讲一句话吧，你为国家社会家庭祷告，你最重要为你自己祷告，你自己有主的光，那些黑暗才能被你的光驱散掉。你自己没有光，你都被那个黑暗吞吃了，生活越来越黑啊！但是上帝会光照我们。第三节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，发现应该翻发出。 你发出的光。这个也是因为你这里有光，大家都过来了。其实这个我们不希望自大的讲，我们希望诚实的讲。如果我们讲也是，当人在你身上，在教会身上，在基督身上，我没有看到你活得更光明、更丰富、更美好。我没有看到你心里的神，你走的路就让我觉得是多么美好的，那你也不想信你。所以我们基督希望神的光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看到，哎，这是一个光。不过我们也要说，如果你搞错了，你说我信神，我就特别有钱，特别漂亮，特别健康，以至于人家都很羡慕。哎呀，陈小姐啊，你身材怎么这么好？本来我是300磅的，胖的不得了，信耶稣以后，哇，就跟林志玲一样。各位，那你就完全讲错了。可是有的时候教会会这样讲，哦，你信耶稣好像这也会好，那也会好。各位，不是的，我们信耶稣会有这些好，但是外表呈现出来的，我不觉得一定比别人多。我们呈现出来还是内心的平安善良，那个为主了啊。将来会有外在的也有，但现在也不是没有。所以教会能够吸引别人来归向耶稣，有的时候也不是教会没有发出主的光，而是别人不稀罕嘛，他没有被圣灵光照。他说，哦，如果只是内心的平安，我不要这些，我要的就是钱。你能保证信耶稣就有很多钱，那我就来。你能保证信耶稣生意一定做好，我就来。你能保证信耶稣一定可以结识，我就来。嗯，我们不能做这保证，虽然有人好像想做这保证，没有这个保证，但是我们要有这个信心。嗯，就是耶稣是万人的希望，我们把这个高举。所以第60章第一节开始的你到第三节你，甚至第四节以后你，固然是指教会，不过恐怕也同样理想的可以指着耶稣。因为教会跟耶稣相连，当基督发出光来，大家就来救基督的光了。这两个我不觉得要有那么大的差别哈。第四节，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，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。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，你心又跳动又宽敞，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，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，成群的骆驼并以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，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，要奉上黄金乳香，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，基达的羊群都被聚到你这里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，在我坛上必蒙悦纳。好，我们形容一下，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。这里在讲什么呢？这里在讲啊，我们必须说，台湾这几十年是越来越外交上灰头土脸，所以几乎看不到这个。我们看了有些，尤其台独人士，他也很咬牙切齿，就是海岸对面呢，就越来越有这些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万国来朝拜。各位，一个大公司，一个大国，一个名人，就你天天看到招蜂引蝶，哇，一大堆人都来求他。我们中国汉唐的时代就是这样，万国都来朝拜。我小时候念历史的时候，那时候不知道台湾多小多可怜啊，我爸妈总说以前人家都来朝拜我们的，都是还活在以前的梦里面哈。所以中国有一个很强烈的民族意识，因为以前我们很强，后来即使是在其实二次大战的时候，尤其清朝末年，其实到今天还是这样。你说中国强大了吗？我觉得中国人自卑感还是非常重，非常非常重，所以那么爱面子，因为我们缺少一种里面的真实，所以很容易就希望人家来朝拜我们。 如果任何一个国家、民族、个人、公司希望人家来朝拜，我觉得这是不对的。甚至所以我刚刚说了，如果我们基督徒希望大家都来朝拜我们，我觉得也不对。所以这里的朝拜应该朝拜上帝，那就对了，或者朝拜基督就对了。但是我们也不否认，当教会传讲基督的时候，基督在教会里人家来，那是很美好的事情。好，那你就想嘛，可能我们在台湾，我说的就是我们台湾已经几乎没什么元首来过了，就是没有什么盛会了，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很喜欢有什么国际盛会，那劳工又打压我们，我们不可以开国际会议哈。所以这我不再讲政治，我在讲我们的一些心理。讲这些有点政治，不好意思讲，但讲另外一种，我想你能懂了。各位，假如你开一家面店，邻居开一家面店，一模一样，都是卖，我们假定讲更简单一点，那是快餐中餐店，通通是卖大卤面，我们讲简单一点，店面一样大小一样，各位，每个中午从11点开始，他家就门庭若市，排队排几条街，你家的面门可罗雀，各位，你多难过。这我想我们就懂了，其实这种场合不知道有多少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舞会，以前舞会，哎呀，那风云女孩子啊，总是不断有人请。另外有女孩子如果一直在坐板凳，各位，那各位姐妹，你想想看。好，我再一次说，我这只是希望你在想，能够明白我在讲什么。而如果我们希望我就是这样，那不是一个好心情，好现象，那是很自私的。我们门庭若市，你门可罗雀，这不是一个好现象，我们不是这样想。可是不管是医院是店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那些我只是在形容一下。如果有一位主，他是独一的主，而且独一慈爱的，有能力的，大家什么事都来找他是应该的。这个世界罪恶就是我们没有去找上帝，我们也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，我们也没有赞美上帝，我们也没有享受上帝，所以上帝愤怒，我们也在我们自己找的神明中我们灭亡了。现在上帝的拯救借着耶稣基督临到了，而且让那个我们这些基督徒或弱小的以色列先临到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看到我们的美好了。那其他没有上帝而心灵干渴痛苦伤痛没有办法得治疗的，看到我们得到治疗，所以他们也来了。这是人道上帝教会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教会就是 congregation。教会的那个这个字，希腊文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就是聚在一起的会众。就我们不是一个人找到一个那个 pattern 啊，秘方啊，我得到了你三星就不可以得的这种秘方。我们基督教讲的这是唯一的，但从来不是秘方。我们跟人家讲耶稣，只是人家不愿意信就是了。我们得到了，然后我们跟人家讲耶稣就是，然后别人如果也被感动了，他们也就来了，然后越来越多。这就是第三节以后的都来了，那时候你看见心就跳了，就像你以前看到没人光顾你的，你心就冷了。就像我说两家店，一家看到人都来了。各位，现在很多牧师真是星期天就是那个门可罗雀的，没有人来，而且越来越少。然后庙啊，一家干一家，教会基本上在台湾过去几十年是这样。不过恐怕历史上都是这样，我倒不觉得我们需要有什么难过遗憾。我们倒因为在人都很少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光而来，那已经是比别人有福了，感谢主。不过如果我这个福气能改变我们，使别人也说哎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，他也愿意来信啊，那就好了，我们心都跳动。好， 你可以说到上帝面前来的一个描述就是，就一群有病的，一群错误的，一群失败的，劳苦担重担。可是另外有一个图像也是一样真实的，就不是很可怜的人，这是义诊啊，这是不要钱有饭吃。我们的信息是这样，白白给你，你是很可怜的，我白白给你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当我们蒙了主的恩典的时候，也有一个反应，就是我们把主给我们的恩典献给他。所以这里的图画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比较少讲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讲，就是我们是一群可怜的人，没人要，上帝爱我们，我们就来这里得医治。然后当我们得医治以后的丰富，就有另外一个情形，就全世界人都来朝拜了，然后来的就不是可怜的人，来的像示巴女王一样，是来朝贡的，是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的。所以这个在哈该书最后也有讲。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，一方面我们是说所有可怜的、醉酒的、吸毒的、下三滥的、没人要的、这个世界没人要的人渣，通通来，上帝通通爱。然后这些人渣到里面，你们进来的是一个人渣，一出来怎么变成了模特儿了？哇，其他人渣也通通来了，其他自以为是模特儿的人渣也都来了，而且把所有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好处也都献上。你看那个第六节的奉上黄金乳香，跟那个博士朝拜耶稣也可以连在一起了。就教会是罪人归向上帝的地方，也是被神更新，把上帝的恩典奉献给上帝的地方啊，都来献祭。那这个献的最重要就是，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每次去教会，当然也一样是求主赦免、洁净、医治，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刚好相反的，都是同样的恩典，也让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我们去教会是得医治，我们去教会是奉献自己，我们去教会是白白得到，我们去教会也是白白舍弃，对吧？不是弃了，就是美好的奉献。第八节，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？这里他把教会也形容像挪亚方舟。挪亚方舟是世上一片滚滚洪水，无地可栖，但当上帝的救恩临到，挪亚有方舟就是救恩临到的时候，他就试着开始把鸽子放出去，鸽子出去发现水还没完全退就回来，但是放鸽子出去就已经表示水开始退了。我们今天基督徒处境也是这样，一方面洪水还有，灾难还有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其实我们也被放出去，但是可能随时还要回到主这边。我们放出去那就不跟鸽子一样，我们是传扬福音叫人归向上帝了，但是我们也的确说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洪水，我们需要依靠上帝。好，我们今天就